是肉鸡的一种明显的啊腹腔积水啊为特征的一种那个病症啊，是肉质鸡的常见病，基本上好像是养肉鸡的人的话都有这种那个经验吧，基本上都可以自己诊断啊。本病啊它那个发生与那个多种因素有关啊，但是根本原因好像就是生长速度过快啊，而心肺那个系统啊不能那个供应机体所需的氧气所致啊，基本上是这方面的那个认同的那个还是比较多啊。它的那个病因与发病那个机制有以下几点，基本就是生长过啊，而肺的那个容积和体重增长不成正比啊，为了那个满足那个机体氧的需求啊，只好呢加快那个心波的就是降那个波次啊，而引起那个右心室啊肥大扩张啊，造成那个肝淤血啊，导致大量的腹水的出现。再个就是鸡的肺的话，那个特殊剖检啊生理特征啊，就是那个易造成那个肺高压啊，肉鸡那个红细胞肉鸡的那个红细胞对那个肺循环的那个阻力啊本身呢也比那个蛋鸡要大啊，更那个容易引起那种肺高压啊，造成那个心室肥大啊扩张啊腹水的增加啊。再一个就是在需求氧气啊寒冷啊换气不良及海拔，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拔那个高度下，海拔比较高的话引起的话，就是这种那个发病率哈，比咱们在平原啊地区要是要高得多，要高发得多。它主要是引起那个机体那个缺血，心搏加快，导致那心脏功能的那种障碍啊，全身。那个尤其是那个肝脏的淤血造成了大量的积水，再有一些就是药物中毒、食盐中毒啊，有毒的那种，也就是酸钾比较高、油脂啊中毒，都可以引起大量的腹水。某些那个病原菌啊，也可以引起肺肝的病变啊，大量的腹水啊，它那种腹水就是基本上打开以后哈。啊，腹腔打开以后的话，胸腔打开以后，它的那种淡黄色的液体，就是和啤酒吧，和啤酒基本上差不相似，啊，它的那个主要是表现啊，就那种病机那个生长啊，受阻明显的啊，可就小于那种正常机，腹部特别膨大，成那种热水的那种样子，走路啊缓慢，像鸭似的。严重者站立困难啊，他那个腹部着地像企鹅那种样子啊，呼吸急促啊，他那个体温还比较正常，就是那个羽毛比较那个粗乱啊，习惯就喜欢发干啊。病变的话啊，就是说咱们所看见的腹腔大量的腹水啊，淡黄色，有的是那种棕红色的，要如果要有时的话有纤维素的话，渗出物的话，还有心包积液啊，心脏增大啊，基本上的话，剖检的话看右心的话明显扩张啊，它那种心肌松弛啊，肝有些萎缩啊，肿大，还有一些人有的那个出现那种淤血啊，肺那个淤血那个水肿比较那个严重啊。我们诊断呢，就基本上特别好诊断，这种就是根据它的那种。腹部明显增大啊，像那鸭子和企鹅那种啊，出现那个啊心肝肺啊出现那个淤血为主的这种系列的变化，就可以那么确诊了。这种病的话预防和防治啊，基本上采取综合防治啊，就是在比较那个发病率比较高的啊地区几个，首先的一条是前期的话，就是限制室外啊，从15:00起啊，下午的话啊就是禁止光照，也就是限制室外啊，基本上把体重的啊不让它增长速度那么太快，哎，从 从45天到从45天呢开始，从40天也可以开始增加那个它的采食时间，这样的话就能降低它的那个发病率。再一个就是啊，是那个室内那个空气质量保持好啊，养防止它那个缺氧，那注意那个一些沙门氏菌和胆杆菌啊，防止一些药物中毒之类，这个病还是那个比较好克服的啊。这个蛋鸡的话也有发生啊，我在去年就发生一例的话，那个蛋鸡的腹水症发生，它那个就是由于体重不够啊，在育成阶的话体重不够马上开产了啊，在换料的话比较快，增加那个增加钙质也比较快，还有个增加蛋白体的 也比较快，所以说造成了那个蛋鸡的腹水啊。它那个症状的话基本上和那个肉鸡是一样，但是它好像是抵抗能力比较强，一半会儿不死，但是它靠自己的话吸收腹水是不可能的啊。后来好像是采取那种那个用那个特大的那个注射器呀往出抽，哎，就可以解决一部分啊，可以那个从那个基本上抽筋以后，如果不刺破的肝脏的话，抽筋以后的话，两周龄，哎，还是恢复比较好的啊。别的办法好像是不能说啊，有些药物啊，说那种腹水消化用不上啊，吸收腹水那不可能的，还是积极的方法啊。把那腹水抽掉以后，哎，再那个加一些抗菌素，防止它感染，啊，这种方法还是行的。蛋鸡上很少见，但是那个，还是说那个遇见过。你再说说那个肉鸡所特有的那种那个肉鸡的猝死综合症啊。肉鸡呢，那个猝死综合症呢，就是以那个肉鸡常常突然死亡为特征的一种疾病啊。该病现在好像是也不断的增加，基本上好像健康鸡群的话比较容易发生，如果在的话鸡群健康不健康的情况下，或者是体重的话不达标的情况下这种病的话很少发生啊。它的那个目前病因呢和那个原因那个发病机制也不是那么太完全清楚啊，但是现在已知道一些相关的因素啊，如那个思维啊，那种高蛋白高蛋白高能量鸡群死于该病的明显那个升高，它那个脂肪的摄入量越高发病率也越高特别那个植物油啊和维生素可降低那个这个发病率，特别那个的那个那种那个在一些地区好像是常常用那种那叫什么油，就是那种做经过熟食加工以后的那种那个动物油特别那种动物油那个比较廉价大家比较喜欢用那种话觉得那种油好像是不是说那么太好，所以一般的话好像有味道4%-50%有这样的，我遇到过这样的养鸡户那个发生那个猝死症的特别严重。他的那个发病特点就是在就这个季节热天死亡率非常高大多数那个思维时间大多死于那个在最早的话在7天以后吧，就是1-2周龄左右那个阶段的话就可以高发3周龄是发病率达到高峰以后呢完了逐渐减少这个特点的话是肉鸡所特有的，它的症状特别容易比较识别，就是没有什么前驱症状 啊，突然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站在鸡舍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啊，有些鸡就是啊那种公鸡四条啊翻滚啊，多都那个仰伏啊，就是啊它上蹿下跳的啊，基本上死前啊它的腹部都是朝上啊，背部都是着地啊，头颈的那种扭曲啊，如果那个。这时候那个就是，如果你要是在现场的话，你发现死亡的话，你立即剖检的话，你可能发现的话，那个心脏还是在那个跳动，哎，但是他那种鸡啊，拿到手里啊，那种肌肉哈、啊、已经松弛了，全身的肌肉已经松弛了，但是他心脏还在跳动，啊，不能复活，啊，这个是现场我们就那个看到过这样的鸡群啊。他死亡时那个就两脚朝上啊，这个很少很快发生，很好鉴别。一般的话，大家一看啊，那个鸡肉特别白啊，特别大的鸡，健康鸡啊在那儿突然死亡啊，没有任何症状啊，一般的啊都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出正死亡的。他的病变就是看见那个血伤啊。些那个充血啊，肌肉苍白啊，肺和那个肝脏啊，一些内脏啊，有些充血啊，特别肺它有些暗红肿大啊，充血的那个几率比较大，气管那儿啊，气管内还有时候有那个血凝块，基本上也是那种啊，属于那种心脏啊，心房明显的扩张啊，心脏那个增大。啊，心包液啊，那个心包那个渗出液啊比较多，啊，这个的话也是，防治上也就是一些，现在采取的话就是在两周龄以后改为那个12至14小时光照啊，第三周龄的话改16到18小时光照，啊。这样的话明显的话就降低了那个本病的发病率啊，都是采取这种方式的啊，可以那个降低的话这两种病的话发病率还是比较有效果的。一些的话好像是一些的话药物的话还是没有用啊，大家也对那个猝死症上也没有说用什么药物来预防的，主要是靠饲养管理啊，降低那个光照时间啊，也就是放慢了它的那个光照速度，生长速度啊，对，胆碱的话，它这部分的话也有人也用过，就是增加那种那个